中国新年将至，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星期四到中共驻港办事处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高志胜、郑恩宠等大陆维权律师，让他们回家和家人团聚过年。
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在新年前夕游行前往中联办，抗议中共当局打压大陆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
甚至有些是被判入狱、刑满出狱之后，继续是被软禁家中、被强迫或者失踪，或者是遭身份不明的人士殴打。他们的家人，无论是年迈的父母或者年幼的子女，同样成为当局是威胁的对象，惶惶不可终日。
关注组要求当局停止以软禁、监禁及酷刑等一切手段打压维权律师和人士。主席何俊仁特别关注近期披露的高志胜在2009年2月之后受到公安监禁与酷刑虐待的详情。
14个月以来，他是被关押在不同的省地，是多次是备受酷刑啊，同埋不人道的对待，这些一切的细节是使我们感到非常之愤怒和痛心。
关注组特别要求立即释放高志胜、陈光诚、范亚峰、郭飞雄、郑恩宠等维权律师和人士，让他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还给他们真正的自由。
这种种不文明、不人道的手法打压这些正在是建构法治的社会的法律工作者，是完全漠视国家的法治。
他们将抗议信绑在栏杆上之后和平离去。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上周成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在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下，美国人更关心自己从中能否获利。奥巴马也进一步施压人民币汇率，以阻止劳务外流，为庞大的贸易逆差止血。那么与中国谈生意，美国人都想知道这位中共领导人到底是什么样。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瑞德用独裁者称呼胡锦涛，而众议员罗拉巴克则用流氓集团来形容中共。总之，中共以人权恶劣闻名于世。不过此次胡锦涛在众多媒体面前并没有回避人权问题，他说人权的普遍性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他并强调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挑战等等。言外之意呢，就是你只要是中国人，就和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类不一样，人权要为经济让路。因此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了打压人权的利器。那么中国的国情又是什么？在最近披露的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我的新生》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朗朗乾坤下，偌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无恶不敢为，且无恶不能为。
中共领导人只要走出国门，人权问题就像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想扯也扯不下来。此次胡锦涛访美也不例外。在19日与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胡锦涛再次被问及人权问题，不过他似乎是有备而来，而且一改以往这是中国的内政这一简单而粗鲁的标准答案，开始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不过他说中国人却比较特殊。胡锦涛此话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那个地方，人不能和地球上其他人类一样享有普遍意义的权利，对此中国人不能苟同。
我觉得人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也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有应该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那么法轮功学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根本就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我们就可以在密歇根大道上堂堂正正的打出我们的横幅，告诉所有的人民法轮大法好，而在中国你要在天安门广场，你只要摆这个架势，你就会被抓起来，甚至会被酷刑整活，这是国情的问题吗？我想呢，这个人权和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这跟国情没有任何关系。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在地球上，你这个权利就应该被尊重。
人权没有国界，
人权高于一切，人权是人的尊严。像中共这样滥杀无辜啊，对维权人士、政治犯这种酷刑折磨，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尊严的一个亵渎。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其他人类一样同等对待？胡锦涛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面临种种挑战。因此，评论人士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打压人权的利器。
正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共产党呢，他在打压这些基本人权的时候呢，比过去还更猖獗。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呢，他更采取不理睬的态度。通过中共这几年的表现，这点一定要看清楚。
中共只重经济利益而不顾人权的结果，就是让一部分人失去了人权，而另一部分人却失去了人性。在最近公开的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文章《我的心声》中，他这样写道：朗朗乾坤下，偌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无恶不敢为，且无恶不能为，令人惊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
拒绝人权恶棍来台湾的效应持续在台湾宝岛延烧。中国新年前夕，屏东县议会20多位议员不分党派无异议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设有重嫌的中共官员及高干来访的临时动议，成为台湾第12个反对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恶棍来台湾的城市。
有各个国家有侵犯到人权的官员还是干部哈，我们应该要拒绝他入境。这是本
席
的一个临时
动议，永远呼吁，那呼吁成立。
屏东县议会28号在第17届第6次临时大会中，县议员李世斌提出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国、人权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的人权动议，
说是有侵犯到人权、残害到这个人权的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干部，应该不要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想捍卫人权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除掉，应该是摆在第一位。
临时动议通过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屏东代表召开记者会，现场上演了行动剧，呈现中共官员一边在中国迫害、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边却到台湾大谈两岸和平，不料却遇到台湾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的要求停止迫害的看板横幅。
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要和你这种杀人凶手做生意。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哦，你是派人，我袂交代你这种人啊！
出席议员李清盛观看真相行动剧后表示，对于制止中共恶行，全世界的人都必须站出来。
透过这样子一个呼吁，我们一起来让中共政权让他体会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普世价值，然后人存在世界的一个价值，希望大家共同来尊重。
新唐也在电视青春化林美华台湾屏东综合报道。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推出小品《卖拐》，被评为当年春晚节目一等奖，红极一时。几年之后，编剧何庆魁以及参加演出的演员赵本山、高秀敏、范伟都遭灾难降临，甚至赔上了性命。是纯属巧合还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来看一看。
小品《卖拐》讲的是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通过高超的忽悠手段，把双拐卖给了一个健康的厨师，其中含沙射影的诽谤丑化法轮功。这个小品与央视自导自演的法轮功自焚事件互相呼应。可是几年过去之后，一连串可怕的灾祸降落到了他们头上。编剧何庆魁2005年8月起祸不单行，先是儿子在广州车祸死亡，10天后与他拼居的大陆小品演员高秀敏也突然死在长春家中，年仅46岁。此后何庆魁又因参与非法集资骗局导致倾家荡产。高秀敏扮演卖拐中的一个主角，在2001年春晚后就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红人，几个小品连续拿奖，声名不断提升。高秀敏猝死在家中，死因众说纷纭，有报道说是吸毒过量，有报道说是心脏病突发。而在卖拐中担任主角的赵本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在央视举办的春晚上现役，靠着春晚而红遍中国。可是近年来， 赵本山的表演越来越受大众排斥，前年因脑出血差点命归黄泉，最近有医生劝告他要悠着点，春晚能不上就不上。卖拐另一位演员范伟也飞来横祸，2006年10月范伟在内蒙古多伦县近郊拍摄电视剧时摔入路边的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胸椎12骨折。一出卖拐小品赔上了两条性命，家财散尽，伤病连发，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出毒剧。不过这类事件还不是唯一的孤立，中国著名作家梁左生前编导了几部攻击与丑化法轮功的电视剧和情景剧，他创作的大型室内剧《闲人马大姐》里面有诽谤和丑化法轮功的内容，欺骗民众，煽动仇恨。不过《闲人马大姐》成了梁左的最后一部作品，2001年5月19号凌晨他因突发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家中去世，死时只有44岁。而在《闲人马大姐》中扮演一个污蔑法轮功角色的演员牛振华，2004年5月11号晚上发生车祸，当时大货车断裂的后梁插进他的右前额，死状恐怖，死时也才48岁。据知情者透露，长期以来牛振华不仅在文艺界散布对法轮功恶毒攻击言论，而且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并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进行慰问演出。大纪元时报署名王华的评论文章说，所谓不搞政治的社会名流们，在中共那些颠倒黑白粉饰太平的虚假节目中为中共的暴政喝彩，这些名人的毒害性有时比中共的党委书记的说教还更具欺骗性。王华认为，客观上这些名流们都积极参与了政治，都成了中共的政治帮凶和政治说客，主动犯下这样的罪过，难道不该受天理的惩罚吗？新唐人记者李静、黎安安综合报道。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不少知名的大陆媒体人士离奇死亡，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陈萌、罗京等众所周知的媒体人。这些事件值得人们深思与探究。回顾这些人的过往，都是不遗余力地充当中共喉舌，为中共散播谎言。未来几天，我们将陆续播出亲共名人遭遇厄运的系列报道。
央视东方时空主管陈萌，2008年先后患上胃癌和肝癌，9个月后于同一年的12月23号死在北京肿瘤医院，死时47岁。据说央视的同事们都很惊讶，陈萌身体不错，从不喝酒，怎么会得胃癌呢？其实陈萌的另一身份是焦点访谈中天安门自焚案的制片人。2001年1月23号中共自导自制了一场自焚案，又以栽赃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我们看到刘春玲被击中后倒向地面，还看到击打刘春玲的那个物体从她的头部弹回到空中。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里，王劲东的耳朵和照片上的人的耳朵也不匹配正规的医疗护理，要求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住隔离的消毒病房，创面要敞开。当我们看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时，看到的是病人住在敞开的病房里，而且我们还看到病人包着厚厚的纱布。
陈萌在2001年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这些话成为了他命运的真实写照，似乎也成为他的不归路。当时和陈萌一起在北京肿瘤医院作伴的还有新闻联播的标志性人物罗京。罗京患上淋巴癌，死时48岁。当年罗京播报许多诬陷法轮功的报道，有医院知情人私下议论说，罗京靠嘴骗人，结果让他的嘴烂成那样，真是报应啊。另外，原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总裁55岁的王坤，在2009年新年开始就死于癌症。他任职期间，长春日报、长春晚报大量刊登文章给法轮功造谣。内蒙古的赤峰日报总编王然也是重病死亡。2006年，王然因为癌症做换肝手术，治疗无效死亡，当年大约53、54岁。赤峰日报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断发表大量文章诽谤法轮功。赤峰日报的副主编、原红山晚报的总编展国龙， 2008年离奇死亡，他在开车回老家的途中发生车祸，他和他的母亲、保姆三人当场死亡，此时49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的死亡同样非常离奇。
2007年2月9号，
杨永德乘坐的游船与一艘运煤船相撞，在游船紧急抛锚停航时，掉到海里的杨永德被沉重的铁锚击中了头部，64岁的他当场毙命。倒过来看杨永德生命进程的最后7年，他积极追随中共，不但在他掌握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辱骂法轮功的内容，还配合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经担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长的石兴光也是遭遇厄运，2005年11月16号在兰州被刑满释放的犯人入室杀死。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都信奉善恶有报的天理，正是这种敬畏神灵的思想维系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孔子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也就是指与天作对，与人作对，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这些案例也只是我们搜集到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些不断浮出的现象也让许多中国民众开始反思和警醒。一位网友说，报应不会因为你不信就不来呀。也有人说，党在做，天在看。新唐人记者李静、李月综合报道。
篮球明星姚明北京奥运受伤后运气衰竭，伤病难愈，而有着武神称号的青年舞蹈家刘岩也在奥运会开幕式彩排中被摔成了高位截瘫。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些拔尖人物身上的厄运背后都笼罩着奥运的阴影。
在中共特别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的环境下，以金牌第一为主导的举国体制伤害了很多优秀运动员的健康。姚明是中国球迷最关注的体育明星之一，他被美国篮球学院院长布鲁斯·奥尼尔称赞为天生打球的料。而最近姚明的左脚踝再次出现应力性骨折，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是未知数。这次令姚明篮球职业生涯遭受严重打击的伤病要追溯到2008年的奥运会。姚明在此之前已经伤病连连，但在北京当局游说下，他拖着刚刚施行过手术的左脚参加了奥运会，并担任了中国队的旗手。奥运过后，等待姚明的是一连串的伤病以及无法预知的愈权。而中共利用姚明在美国的影响力，将他作为吸引美国的一个品牌，游说他出现在中共各种外交场合。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因为姚明的出场也引起美国民众前所未有的关注，或者姚明的厄运从那时就开始了。另外，为了在奥运开幕式上表演2分钟的独舞《丝路》，有着武神称号的大陆青年舞蹈家刘岩2008年7月27号晚彩排时摔成第12胸椎，严重错位，而官方在事故发生后近半个月才公布这个消息。医生表示，刘岩只有1/1000的站立行走概率，原本属于他的绚丽舞台从此消失了。体操王子李宁自1988年体坛退役后成功转战商场，打造出中国体育服饰第一品牌。不过20年后的8月8号他又再次出现在奥运会上为中共宣传出力。李宁飞天点燃了奥运主火炬之后，他的公司生意却渐渐偃旗息火，到2010年12月20号再传出一天市值蒸发35亿，两天损失达49亿，随后宣布关闭几乎500家业绩不良的经销商店。而大陆歌星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在北京奥运会上共同演唱了主题曲《我和你》，厄运也由此而来。2009年年初的一天，刘欢正在家里劳动，突然就腿疼得走不了路。刘欢自我诊断的结果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晚期，正值壮年的他多了个寸手不离的拐杖，以此来艰难地移动身躯，直到去年4月16号才在北京做了手术。2008年的奥运会，中共投入了3000多亿，比100多年来历届国际奥运会花费的总和还要多。据统计，这一个奥运会可以让2300万个失学儿童重新走进校园。在这个盛大的鸟巢下，还掩埋着无数被强拆者的血泪，无产人士的迫害，网民的灾难等数不清的罪恶。 这些名人在中共搭建的罪恶舞台上为他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评论员李天笑博士认为，相比较那些为中共站台却已经赔上性命的名人来说，姚明这里为中共唱过高调的名人还算幸运。职业生涯亮起红灯，加上伤痛，虽然苦不堪言，但仍属警告。若再不明事理，继续为中共忽悠，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和意外在后边。新唐人记者李静、王明宇综合报道。